欢迎收看微软来了面，我是主持人 Weaver，
我是主持人 Fanny。
哎 Fanny 啊，今天的节目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今天呢要解决来自微软大学的小乐同学，看他遇到一个大难题呢。
哦，是一个什么样的难题呢？
三言两语无法说清楚，让我们就直接带观众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外景主持人来为大家揭开谜题吧。
好，那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外景主持人阿云。
你好，请问是小乐同学吗？
就是我啦，阿丽找我有什么事啊？
哦，是这样的，我是微软来了的阿云。我们收到你的来信，很幸运，你成为我们这集节目的幸运儿。本节目想借由访问来协助你，想先请你跟我们说说你的烦恼。
哦，感谢呢，那先来里面坐啦。哦，真的是很感谢节目组。其实哦，是我想我该洗澡了，但是哦，我没时间啦，没法度洗澡。
我也觉得你应该洗澡。能先请你说明原因吗？
因为这些宝贝，啊，拜谁拿走是这些戏产，因为我是戏上的戏产管理员啊，责任就是得控管好他们是否有被借出。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我洗澡的时候来借。啊，我是那种很负责的人啊，所以坚守岗位这一个月都没谁先哭。
那你没考虑换洗澡的时间吗？咪
没有，因为我妈妈说8:07洗澡对人体血液循环是最好的时候。
那你没考虑请大家过那个时间再来接妈咪？
有啊，但我是戏编，所以大家不怎么听我的话。
所以你希望我们能帮忙让你在8:07洗澡，但同时又可以进行你的工作咩？
对啊，希望节目组可以帮忙想想办法。话说，我知道哪里有好吃的草哦，可以带你去。
你别靠近了，我们绝对尽力协助你。节目组好像有方法啦，我们马上将镜头转到棚内。
谢谢节目组，豆沙豆沙里啊。
好的，我们谢谢辛苦的外景主持人阿云，希望他的身体一切安好啊。
嗯，刚刚影片中的小乐好可怜啊，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呀？
当然有啊，今天呢，我们就要使用微软提供学生免费使用的 Azure 跟 Microsoft Azure 账户，搭配上我们的 SQL Database， 再加上一些程式撰写的能力，来撰写一个系统租借、戏产租借系统网站啊。
哦，那有了这个戏产租借系统网站，真的能帮助到小乐吗？
当然可以，有了这个网站系统啊，小乐的系上同学就能透过网络的方式跟小乐提出系产的申请，那么小乐呢也可以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去控管他们系上的系产。当然啦，最重要的是小乐再也不用担心有人会在8:07打扰他洗澡啦。
听起来很棒哎，那我们赶快把这个做好网站给小乐吧。
哎，等等，俗话说得好啊，给他鱼吃不如教他怎么钓鱼。那其实有了很方便的 Azure 云端服务后，建置一个网站已经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啦。所以在节目中呢，我们就会示范教大家怎么用 Azure 云端服务去建置一个网站。那小乐在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啊，就可以亲手架设出属于他自己的系产租借系统，那也可以带有他个人风格哦。
事不宜迟，我们就赶快开始吧。这是我们的架构图，我们会有三个界面，第一个是使用者界面，第二个是管理者的登录界面，第三个是管理者的管理界面。我们会把它架设到 Azure 的 Web 应用程式服务。此外，我们还会在 Azure 上面建 SQL Database， 在 SQL Database 里面，我们会建了三张资料表，第一张是所有系产的出借状况，第二个是系上同学的申请资料。第三个，我们会储存管理者的账号。有了这个网站，系上同学就可以透过这个使用者界面去和小乐租借器材。小乐呢，也可以透过登录管理者账号，进入到管理者界面，管理系上同学的系产的审核及管理。
好，那看完我们的架构图之后呢，我将带大家到 Azure 上看看，我们在 Azure 上到底建立了哪些服务。那找到我们刚刚所建立的服务群组。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在 Azure 上啊建立了三个服务，一个是 SQL Database 的 Server， 也就是我们的 SQL Server， 另一个是我们的 SQL Database， 那下一个呢则是我们的 Web 应用程式服务。好，那这三个服务呢就是我们在这次专案中所会使用到的 Azure 的服务。那我们要怎么去管理我们的 Azure 上的 SQL Database 呢？在这里提供给大家一个很方便的小工具，工具名称叫做 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那使用这个工具呢，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快速的使用 GUI 来管理我们的 SQL Database。 那开启这个工具之后呢，我们就需要登录我们 SQL Azure 上 SQL Database 的一些相关资讯。登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快速的使用这个工具来管理我们的 SQL Database 咯。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已经在这个 Database 里建立好我们所需要的资料表了。那更多详细关于如何建立的资讯的话，欢迎去查看我们 MSDN 的部落格。
我们终于把前置作业完成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打 code 啦？
当然可以啊，就让我们开始吧。其实，在 Azure 上也有提供编辑器可以使用哦，那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打 code。那它在哪里呢？那大家可以到我们所建立的 Web 应用程式里面，那把这个进度条往下拉，就会看到一个叫做 App Service 编辑器。那点下去之后，右手边这个执行把它点下去，就可以到我们的编辑器的画面哦。那到了编辑器的画面，它是长这样。那在左手边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在这个网站上所用到的档案，那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编辑画面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几个重要部分。那这个网站呢，它是由 PHP 和 HTML 所组成。那你所看到的整个使用者界面呢，是使用到 Bootstrap 网页所提供的 CSS 版型设计，我们才能有这美美的画面。那在开始介绍第一个界面之前，我们先来看看 pdo.php 档案。那这个呢是用来连接资料库的程式码，因为我们在其他程式也会需要用到连接资料库的功能，因此我们将这个独立出来成一个档案，以便其他档案做调用。
那在这组程式码里面呢，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部分就是这个 connection options。 那这个部分呢是要填入我们的 database 的名称，那填入我们的 database 的账号跟密码。那后面这一段 returnDate a string 是把我们的 database 里面 date 也就是日期格式的资料转化成字串。那有了这一行，那我们才可以把日期资料正确的用 string 方式转化出来。那 server name 这个地方呢，也是要填入我们 server 的名称。那其实这个范例公式呢，在 Azure 建立好我们的 Web 应用程式服务的时候，就可以在旁边找到。那大家可以直接调用来使用。那最后我们把 return 一个 CON， 就是 connection。那让其他程式可以调用这个 function 来跟资料库进行连接。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index.php。那如界面所示，你可以看到最上面有显示器材名称、资产总数量，还有可出借数量。那这些资料都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并且显示是在我们的使用者界面当中可以看到。那下面是使用者在租借器材所需要登记的基本资料。像是姓名、系籍、信箱、要借器材，还有填写我们的数量以及租借日期。此外，在右上角部分有管理者连接，会进入到管理者界面。
好，那在这个界面中呢，主要有跟我们的资料库沟通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资料表这呈现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资料是从我们资料库里面捞出来的。那它是怎么做的呢？那回到我们的程式码中，可以看到第一个function叫做 readTableData。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 function 来完成我们的资料表取出资料的动作。那它是使用 SQL 语句 select 从我们的 asset table 1，也就是我们存取系上资产资讯的资料表，去取得我们的所需要的资讯。那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去取得我们想要取得的资讯。那接下来另外一个跟资料库有沟通的地方是我们这个预借器材的下拉式选单。在这个下拉式选单中，我们也有设计了现在系上正拥有哪些器材可以去借阅。那这个方式，这个程式呢，也是在写在我们这个 function 里面，叫做 readSelectData 这个 function 里面。那它一样是用 select 方式去从我们的 asset table 1这个资料表取得我们所需要的器材名称资料。那再利用 HTML 里面的下拉式选单的方式把它摆进去，那我们就可以在下拉式选单中看到我们系上目前正有哪些系材可以借阅了。那我们是怎么把这些 PHP 的程式应用到我们 HTML 里面呢？我们就是用内嵌入的方式，那在 HTML 的程式码中嵌入我们的 PHP 程式码，那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 PHP 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跟资料库连接的功能了。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使用的 readTable data， 那在下方这个下拉式选单中我们使用的 readSelect data。
接下来呢，使用者会输入以下资料，然后会按出送出申请，然后按出送出申请之后，他会将这些资料转交给 safe.php 做处理。
好，那 safe.php 主要在做什么事呢？它主要就是将使用者填好的这些借阅资讯，那用 SQL 语句 insert into 的方式，把这些资讯插入到 borrower table 这张资料表中。那么小乐这个管理员啊，只要读取这张 borrower table 中的资料，那他就知道有哪些同学想要借阅哪些器材咯。
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 manager login。那这是一个管理者的登录界面，我们可以从使用者界面的右上方前往。那这是一个主要的登录入口，管理员可以在这里登录账号密码，进入管理界面做操控。那在这边呢，我们输入预设账号为 Weaver， 密码为41。那按下登录之后，这组账号密码就会转交给 login.php 做处理。
好，那 login.php 是在做什么的呢？那这个档案啊，主要就是负责判断说，这组管理员的账号密码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管理员账号密码。那我们刚刚在架构图中也有提到说，我们有建立一张资料表叫做 manager table。那这张资料表主要就是储存管理员的账号密码。那当 login.php 接收到 manager login.php 传送过来的资料之后，它就会拿去跟 manager table 里面的账号密码的资料做比对。如果是正确的，那它就让它成功登录；那如果是失败的话，那它就不会让它成功登录了。那我们来试试看这里的登录到底能不能成功。好，如果我们按下登录，好，这时候我们就成功进入到我们的 dashboard.php 这个管理者界面了。那代表说我们的账号密码是正确的。
接下来呢，我们会看到进入管理者界面。那管理者呢，他就可以看到系上物品清单、外界申请审核以及目前外界器材。
好，那这个界面主要是由 dashboard.php 这个档案所管理的。那在这个界面上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从资料库里面捞出来的资料。那基本上写法跟当初我们在写 index.php 的时候其实是大同小异的，都是利用 select 的 SQL 语句去从资料我们所想要的资料表中捞出我们所想要的资料。那比如说第二个外界申请审核这个部分啊，我们就是从 borrower table 这个资料表中捞出我们 status 是 null 的时候的资料。那 status 是什么呢？是我们设计说给不同的申请它有不同的状态所设计的，比如说这笔申请会有被拒绝的时候啊，或者是这笔申请是被通过的时候，那 null 就是它还没被审核的时候。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回到管理者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管理员的操作下呢，管理员可以对外界申请审核做批准和拒绝的这个动作，以及在目前外界器材上，我们可以做归还这个动作。还有两个就是在删除器材以及新增器材这两个选项。那按下这些按钮之后，这些资讯呢就会转交给 modify.php 做处理。
好，那当 modify.php 接收到 dashboard.php 传送过来的资料之后啊，它就会开始做处理了。那它会接收到什么资料呢？如果说我要新增一个器材的话，那我们就会传送要新增器材的名称跟新增器材的数量给它。那删除器材也是一样，它会接收到删除器材的名称或者是删除器材的数量。然后在接受、拒绝跟归还这三个功能上啊，我们把它称之为状态修改。那我们也会接收到一些我们必要的资讯，然后来进行动作。那新增器材的部分，我们一样是用 select 方式 SQL 语句去选到我们要新增，去判断说我们这个器材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系上的名单中了。如果是已经在名单中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增加它的数量；如果不是它的名不没有在名单中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新增一笔关于这个器材的资讯到我们的 asset table 这个管理我们系上资产的资料表中。那删除器材也是一样，它会先判断说 这个器材的名称，然后再针对这个器材进行删除。好的，那接受、拒绝跟归还这三个状态修改呢，那我们就会先去判断说是哪个器材，然后再针对这个器材做状态，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status 的状态修改。那除了状态修改之外啊，因为接受、拒绝、归还这三个动作都有关系到我们的可出件数量，所以我们也会针对我们可出件数量进行修改。那我们修改资料表中的栏位呢，我们就使用 update 这个 SQL 语句去做修改。那在这一行就可以看到说，我们是修改了我们的资料表里面可出件数量的数量。那比如说这个是接受申请，那我们就会把可出件数量减掉接受申请的数量，那得到一个新的数量之后，再把它更新进我们的资料表中，那我们可出件数量就会减少喽。那归还器材，反之就是增加数量嘛。那在最后，我们还会更新我们的 Borrow Table 里面的资料申请的状态。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我们用 Status 来代表，那 Status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状态。那藉由更新不同的状态，我们就会判断说这笔申请到底是有没有被审核过，这样子。
希望经由刚刚的教学之后，能够解决小乐的问题。
没错，也希望能够帮助到跟小乐遇到一样问题的学生哦。
那如果你在生活上遇到困难，那希望用科技去改变，那还请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专页哦，说不定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灵感。
下次会是什么难题等着我们解决呢？真是期待啊！
是啊，
我是 Weaver，
我是 Bunny，
微软男的面，
我们下次见。他说会将。
我是 Weaver，
我是 Bunny，
微软男的面，
我们下次见。